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又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好，这是我们的光荣。好，因为唯有我们这些被上帝所爱的人，然后我们才能来敬拜他，我们才能领受他丰盛的恩典。不管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多少人瞧不起你，觉得你卑微，但是上帝邀请你，你就是尊贵的。所以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乃是用尊贵的身份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都是卑微的，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加起来都宝贵，所以你愿意为了拯救我们来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你的大爱的时候，你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为你而活，使我们的生命发出光来。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主日在你面前的敬拜，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敬拜的时候满了你的恩惠，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来到这里，或者通过网络来收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你让我们的心被恩感，让我们领受你永生之道，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使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的祭坛系列。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最后了哈，真的是进入到最后了。我们讲我们的祭坛，我们上次呢我们讲了天上的祭坛，对吧？我们讲了天上的祭坛，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主要集中分享在哪里呢？就分享启示录。我们看到在启示录那里呢，我们看到原来在天上还有祭坛，而且这个天上的祭坛影响重大，就不单是我们的心情舒畅，而是对世界产生影响，甚至对灵界产生影响。那么我们就像我们讲这个祭坛系列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祭坛的信息是贯穿整本圣经的。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祭坛的话，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的信仰的认识就是不全面，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的祭坛，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祭坛。那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罗马书12章1节，好，在我们的 PPT 上有，那么大家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罗马书12章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这里面这是保罗在劝勉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如果大家去看罗马书就知道，罗马书它大致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罗马书一到十一章，它就阐述真理教义，特别是福音的真理，告诉我们福音为什么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为什么是唯独恩典的。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呢，保罗要讲什么呢？讲教义的实践，就是你该怎么生活。那么他讲我们该怎么生活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注意大家看到他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干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看保罗就在这里说，你们要过一个有祭坛的生活，阿们吧。你不要只是听了我讲的道，你们觉得哎呀因信称义很好，恩典很好，然后你就结束了。罗马书不是到十一章就结束的哦，罗马书是到十六章的。而他讲到我们有了这个信仰以后，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过一个有祭坛的生活。所以保罗在这里热切地鼓励我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是我们的弟兄，我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弟兄，所以我才这样跟你们去讲。然后你们这样去过生活的时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合理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祭坛，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祭坛。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讲亚伯拉罕的祭坛、雅各的祭坛、摩西的祭坛、大卫的祭坛，他不是在讲这些，他讲谁的祭坛？讲我们的，对不对？讲我们的祭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思考什么呢？就说我们看到这些伟大的祭坛，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我们如果我要建立我的祭坛，我怎样才能建立起来？然后如果我要建立我的祭坛，今天我该做些什么？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些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那首先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说我们的祭坛，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看我们的祭坛。保罗在这里讲了，你要去建祭坛，你不要仅仅看别人，你要看你自己，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说我们的祭坛应该是怎样子的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怎样的祭坛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要去思想的时候，我说我们去看我们的祭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去建立祭坛的时候，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就是其实祭坛是改变世界的中心。你如果去看历史，看人类历史，人类历史跌宕起伏，对吧？有很多伟大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去看圣经，因为圣经是最好的指南，告诉我们很多真正事情的本质，告诉我们真正很多最重要的事情在哪里。那么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些祭坛，我们去看这些祭坛，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弟兄姊妹把那个门关一下。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些祭坛的时候，大家去看第一个祭坛，大家还记得吗？在哪里？第一个祭坛在伊甸园，谁做的呀？上帝做的。我们的上帝，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上帝没有丢弃他们，上帝亲手用皮衣代替了他们的无花果树叶群。而他们之所以有皮衣，一定是有什么呢？有一个寄生献祭，阿们吧。所以我们说祭坛从哪里开始？不是人想出来的，是上帝给的。然后我们上次又讲了，就是你去看，其实到了启示录，就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告诉我们在天上还有祭坛。所以祭坛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祭坛它的影响极其深远。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和华的祭坛是改变世界的中心。如果没有上帝给我们的祭坛，这个世界就是仅仅是悲惨世界，你看不到盼望，阿们吧。你看不到救赎，你看不到明天，你就会死在今天，其实这个世界就成为地狱，阿们吧。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时候你去看，你说哇，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时候说一些人说哎呀如同禽兽，我们要再加一句说禽兽不如。为什么？因为禽兽不会做那么坏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又会看到人又能做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去看到人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慨，我们说连星星月亮太阳也比不上人做的这么伟大的事，阿们吧。所以那为什么？因为上帝他没有丢弃我们。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晓得，包括像我们之前讲亚伯拉罕，你去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上帝祝福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有多少个孩子？一个都没有。但是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当上帝这样祝福他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他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然后他的妻子萨拉早就绝经了，所以按道理来讲哪来的后裔呢？但是亚伯拉罕听了上帝讲的话，然后上帝说这个地方我赐给你，他去到迦南地，然后就筑一座祭坛在那里献祭，表明他的信心。主啊，在人是不能，在你是可以的，阿们吧。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我们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筑坛献祭，阿们吧。而且就像我们之前也讲，当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之前讲出埃及记讲了五十多讲，你会看到说上帝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让他们做什么？上帝说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要让他们干什么？要让他们来侍奉我。所以上帝就教他们说，你们出了埃及干什么？你们要在这个山这里，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阿们吧。所以你去看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不是人类历史上面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绝对是。你说小小的一群人怎么重大？非常重大。因为其实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切的文明的种子已经孕育在其中，对吧？对自由的追求，律法在人之上，对吧？对人的尊重，对上帝荣耀的追求，以及人要有信仰的自由等等，这些东西都在里面。而这一切是谁做呢？是我们上帝做的。然后我们之前还跟大家讲过以利亚，对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利亚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很繁荣很兴盛很让人安慰的时代吗？不是，那个时代是很让人悲伤的时代。神的百姓堕落， 这个世界充满了强暴，而且人人都讴歌强暴，对吧？像亚哈这样的人是被人崇拜的，但亚哈是很强暴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不灰心，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以利亚。以利亚做什么事情？以利亚就祷告。以利亚怎么改变了那个时代，大家记得吗？以利亚要改变那个时代，就去到加密山上，然后把以色列人毁坏的祭坛怎么样重新建起来，然后他在那个重新建起的祭坛那里一祷告，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是吧？天火就降下来，他再祷告，恩雨就降下来，世界就改变了。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今天世界好不好？今天这个世界也很多问题，阿们吧。那么我们面对这个很多问题的世界，我们该做什么？你注意，很多基督徒看到这个世界很糟糕，看到这个世界很悲凉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也跟着仅仅是唉声叹气。我说你不要用你的时间去叹气，你要干什么？你要效法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和我们什么一样性情的人。所以你要效法以利亚怎么样？你要走上你的祭坛去祷告，去呼求，你也会看见天火降下来，你也会看见恩雨降下来，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疫情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该干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不要只是感慨，我们不要只是愤恨，我们不要只是郁闷，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包括我们之前还讲过施洗约翰，大家知道施洗约翰他的祭坛在哪里？我们那时候讲过，施洗约翰的祭坛在约旦河边，在犹大的旷野。这里面预表什么？就是你要把你的祭坛不是仅仅局限在教堂里面，你要把你的祭坛放到哪里去？放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施洗约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是他怕希律王还是希律王怕他？希律王怕他。虽然最后希律王杀了他，希律王为什么要杀他？是因为希律王比他更勇敢，还是希律王非常怕他，怕到一个地步说我宁可杀掉你，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基督徒怕世界，对吧？一讲起来世界的一些东西，怕，不要。为什么施洗约翰可以不害怕？因为施洗约翰他把旷野、把约旦河都变成了他的祭坛。一个经常走上祭坛的人是不惧怕，阿们吧。你为什么经常惧怕？因为你祷告太少，因为你的祭坛很荒凉。如果你的祭坛不荒凉的话，世界就怕你，阿们吧。连魔鬼都怕你，因为当一个基督徒举手祷告的时候，魔鬼就非常惊恐。你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他会怎么样子？他就离开你逃跑了，你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祭坛是改变这个世界最有能力的地方。你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你该做什么？你应该登上耶和华的祭坛，向主去祷告。你就去看吧，只要你举起手来，主耶稣给我们有一个应许，说祈求的就什么？寻找的呢？叩门的呢？开门。所以只要你到耶和华的祭坛上去祷告，你一定会看见你祷告的结果，这个世界因着你的祷告而改变。你说我没有什么名气，我没有什么知识，我也没有什么财富，我能改变世界吗？改变世界其实从来不靠财富，不靠名气，不靠知识，而靠万军之耶和华，阿们吧。圣经里面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谁的名啊？我们要提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我们靠着他一切都改变。其实上帝怎么造这个宇宙的？上帝是不是用车用马，然后非常用力把宇宙造出来？没有，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阿们吧。这么浩瀚的宇宙，上帝一说就有了。而这位一说就有宇宙的上帝说，我答应你们，你们可以跟我祷告，你们可以向我呼求，你们给我所有的呼求我都会认真考虑，阿们吧。我们是不是祷告说，上帝，哎呀，从古到今，从亚当开始，无数的基督徒天天跟我祷告，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我很烦了，我不想听。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们每一句祷告我们自己都忘了，上帝却不忘记，阿们吧。所以祭坛是改变这个世界最有力的地方。其次，我们在这里说，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我们要有祭坛？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不断的呼吁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这么热切的让我们去建立祭坛。我们告诉大家建立祭坛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 有些人看了这个经文就有一个误解，说哎呀，祭坛不就是一个宗教仪式吗？保罗想让我们过一个有仪式感的生活，对不对呢？我说只对了一小部分，只对了一小部分。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仪式感呢？要的。所以我们有圣餐礼，所以我们有圣洗礼，对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建立祭坛不是仅仅建立一套宗教的仪文，而是要什么？而是要建立一个以祭坛为中心的，让福音来驱动的生活模式，你知道吗？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难道就是说你们，我教你们怎么把一个坛搞好，用石头做，用木头做，用铜做，用铁做，然后把它做好就够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就是说我要给你们一套全新的生活模式，然后你们要归我做属我的子民，这套生活模式你们还要带给万民。你们被我所拯救从埃及出来，你们不能自私的，你不能只能满足于说哎呀，我出来了，我享受上帝给我的自由，我享受上帝给我的慈爱，我享受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然后到此结束。不，你要告诉人，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迦南地，人都充满了绝望，同意不同意？人看周围的东西，这个也不能长久，那个也不能给我带来盼望，所以人是很绝望。但是上帝说，我告诉你，有一套生活模式，它不单不会让你绝望，而且给你带来极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说，祭坛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强大的发动机，弟兄姊妹。所以你就明白魔鬼为什么拦阻你建立祭坛。如果有一辆车很漂亮，但是发动机是没有的，发动机是坏的，请问这辆车有用没有用？没什么用，对吧？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上帝给我们很多天赋恩赐，然后别人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别人一见就有亲和感，他我就说不清楚为什么我在他身边呢，我就很容易跟他搭上话了。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一出来，自然而然带一种威严感，别人就很容易服他，他说话就管用，对吧？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很殷勤，很有爱心，愿意去帮助别人，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就像一辆漂亮的车一样，但如果这个车没有发动机，别人只能在这个车这儿摆拍，同意吧？是不是？你看到有一些影楼不就是这样子吗？搞一个车壳，很漂亮的老爷车车壳，然后大家在那摆拍摆拍摆拍，拍完了婚纱很漂亮，但那个车是动不了的。但是我们的生活不能这样，我们的生活如果有了祭坛，有了福音来驱动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不仅漂亮，而且它强有力。阿们吧。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如果按照古时的话，一个人一天如果他能够走30公里，厉害不厉害？30公里厉害不厉害？很厉害啦，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有一辆车，请问你一天能多少公里？你500公里都轻轻松松搞定，同意不同意？而且你500公里，你还可以在车上带好多人，还可以带很重的东西，然后下了车你还很轻松，你说走开了一路车，然后在车上我还听了音乐，我还听了讲道，很爽，对吧？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来给你增加重担的，而是让你过一个有力的生活，是你以前从来想不到。阿们吧。所以上帝说你要有祭坛，保罗说你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过一个有力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满足于那些稀汤寡水的东西。我之前看到有个弟兄发的，我们不评论，但是我很感慨，他发一个教堂说星期天上午聚会的时间表，我一看，哇，他们一上午三堂，哇，一上午可以搞三堂，但每堂聚会只有50分钟。我一想，50分钟你又要唱诗又要什么，你讲到可能20分钟的时间都不够，那你怎么搞啊？你怎么搞啊？你能听到什么？这个不就像喝那个三聚氰胺奶粉一样吗？大头娃娃出来了，其实没营养。他们吧。其实我讲到这里，我不说这些，我再想来，我说我们的这个福音信仰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如同我们的心脏一样重要，真的。你有这个驱动，你有一个人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很不一样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都有多多少少有点毛病，同意不同意？
同意。
然后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脏很强大，他的血液循环很好，不用太担心。为什么？因为人的血液有两个作用。哪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把营养不断地带到你身体各个器官那里， 第二个作用是什么？把你身体各个器官里面的毒素带出来排出去，阿们吧。所以一个人有强大的心脏的时候，他这两方面都不会太差，营养不断的进到各个器官，各个器官产生的毒素又不断的被这个静脉血带出来，所以这个人不会太差。一样的，当你有一个强大的信仰，就是我们说的你有一个祭坛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即便你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你的生活样式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有以福音为中心的祭坛的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充满了力量。所以保罗不是给我们摆上加金，上帝不是给我们摆上加金，说哎呀，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哈，信了耶稣以后，信耶稣得永生太轻松了，我看着不舒服，我要让他们艰难一点，所以我要他们搞祭坛。不是，上帝是看到说你们信了耶稣以后啊，你们还太艰难，你们太多世界当中的缠累，你们太多以前那些错误的东西绊住你，使你活不出那种喜乐得力的生活，所以我再教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你的生活充满力量，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祭坛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说我们的祭坛是得胜生活的起点。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预表什么呢？预表我们的得救，阿们吧。我们是靠着逾越节的羔羊涂在我们的门楣上，我们就出了埃及，成为得救的人，阿们吧。所以那么我们得救了好不好？得救我们要做什么？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我们要得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得救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需要谦卑啊，我们需要哭三天呐、啊，我们需要把圣经读一遍，是不是？我们怎么才能得救？我们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救。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就有永生，上帝就永远爱你，不会丢弃你，阿们吧。这叫得救。我们怎么才能得胜？我们怎么才能得胜？你知道吗？保罗跟我们讲的和摩西跟我们讲的是一致的，就是当我们因信称义得救了以后，就是我们过了红海，我们出了埃及，然后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教他们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在旷野里面上帝把十诫赐起来，然后教他们建了一个什么东西？建了一个帐幕，帐幕的中心是什么？祭坛，阿们吧。所以当我们有祭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从得胜走向什么？我们从得救走向什么呀？走向得胜。原来我们仅仅是得救而已，但是现在呢？现在我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说祭坛是得胜生活的起点，你明白吗？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就要有祭坛。而且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好，那个门进来就要关掉哈。然后我们一定要去晓得，祭坛是我们在世界风潮当中的定海神针。为什么这样去讲？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基督徒有时候很骄傲，基督徒有时候很骄傲，说哎呀，我信了耶稣，这个世界就不能影响我了，对不对？这个话说的对不对？完全错误。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大的不得了，阿们吧。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个世界你注意，它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也是很不得了，一下就把你吹走。你去看这个世界不就是吗？有多少那些智慧人，有多少那些其实家学深厚的人，世界风潮一吹，往东吹他就去了东边，往西吹他就去了西边。我如何才能不被世界的风潮带着走，甚至我能带领世界的风潮？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吗？唯独信仰，唯独信仰。所以我前几天听一个节目，有一个他只是讲新闻的，然后讲时政的，讲一些时事评论的，他讲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看他不是基督徒，他说你去看人都很容易受影响，人都会因为一些东西改变，但是他说有一个群体是不会随便改变。他说什么群体呢？信仰群体。有信仰的人他不会随便改变，他会根据他的信仰的准则去做事情。说的对不对？非常对。基督徒就是有信仰，而且基督徒的信仰从哪里来？从天上来，是上帝给我们的，阿们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基督徒，你有了祭坛你就开始越来越坚定。这在世人的理解会认为你坚定，还认为你固执。固执，说你们基督徒非常固执，非常固执。 人家世界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了，你们还拿着几千年前的圣经在那儿读，在那儿读，在那儿读。我承认耶稣是不错的，但是你知道现在的明星叫什么名字吗？我们都傻眼了，是吧？对吧？蔡徐坤都过时了已经，你知道吗？蔡徐坤早过时了，你说蔡徐坤不够不够，你知道吗？但是你真的要去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风潮当中，我们能够立定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是一件好事，因为你有你的立场，阿们吧。而你要能够站稳，就是要有祭坛。而且我们说最奇妙的地方，祭坛不仅让你站稳，祭坛还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我们说祭坛是天风天火进入世界的入口。你去看以利亚，你去看摩西，你去看亚伯拉罕，你去看大卫，真的。当你在祭坛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常弟兄姊妹看自己为什么祷告不下去呢？因为看自己觉得，哎，我觉得我今天祷告的跟昨天说的话差不多，我自己都烦，我就不相信上帝会喜欢听我这样祷告。算了算了，你一说这个话，第一天坚持一下，第二天祷告不下去，第三天你就停止了。不是的，因为你一直看自己的能力，你就是这样。但是当你要看到，当你在祭坛上祷告的时候，你是把天上的风，你是把天上的火带下来。摩西在红海边的时候说了很，哇，这个像曹操的观沧海那么好的词吗？有没有像李白说的飞，这个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样的美词？没有，他就是在红海前面，上帝说摩西，说摩西啊，你为什么向我苦苦哀求，对吧？他就是哀求，但是他那里祷告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阿们吧。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他讲了，就是千古名篇吗？真的是千古名篇。以利亚就说了很简单的话，耶和华，求你叫着百姓知道唯独你是神，是吧？然后天火就降下来，然后风就吹进来，是从天上来改变世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得胜生活的起点就是祭坛，就是祭坛。当你跟上帝交通，当你把上帝的能力带进来的时候，你放心了，你的生活怎么可能失败？阿们吧。当上帝的能力充满你的时候，怎么可能世界胜过你？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神儿子的人吗？就是那些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他们就一定胜过世界。阿们吧。因为不单世界不能吹动我，我还要吹动世界，我还要改变世界。阿们吧。因为以利亚是和我们什么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的祭坛怎么有能力，我的祭坛呢也可以怎样有能力。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讲了说这个祭坛这样的有能力，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怎样才能建立祭坛，我们怎样才能建立祭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到要建立祭坛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祭坛上面的能力超过世界，对吧？祭坛上面的能力能够改变世界。所以这么强大的祭坛，这个建立祭坛的能力从哪里？能不能从人来？不能。如果从人来的，就不可能是这么强大，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祭坛上的失败就失败在这一点上。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建立祭坛的能力从人来，所以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能力，他就不祷告，他就不，或者有的时候那天骄傲，嗯，我觉得我可以，然后靠着骄傲的力量能维持多长时间？能维持多长时间？弟兄姊妹啊，可以维持很久的。因为有些人可以一直骄傲，是这样子的吗？维持不了太久，维持不了太久。所以我们说建立祭坛的能力一定出于上帝。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我们 PPT 上有马太福音19章2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马太福音19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着他们说，
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说这句经文用在祭坛上特别合适，在人是不能的，你的祭坛靠你的力量是建立不起来的。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我们要建立祭坛纯粹是因为上帝， 阿们吧。纯粹靠上帝，因为这个祭坛是上帝设立的。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祭坛在哪里，在伊甸园，谁做？上帝亲手做的。所以到启示录祭坛在哪里？在天上，阿们吧。所以你明白祭坛它是属天的，所以唯有上帝能给我们建立祭坛。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要建立祭坛要靠上帝。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哪三位？圣父、圣子、圣灵。而且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要晓得说，我们要建立祭坛，第一个你要靠的是圣子。哎，你说不先说圣父，大家注意听，因为耶稣说了，如果人没有子就没有父，所以你透过基督才能看见父。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建立祭坛，第一个需要的就是基督的福音。而我们讲到这里，就想起来我们那时候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时候，上帝教他们要建帐幕，要建祭坛，所有那些器皿要分别为圣，成为圣器给上帝使用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洁净？要血，羔羊的血。那个羔羊的血预表的是什么？基督。你的祭坛是不是要分别为圣？是不是要分别为圣？不分别为圣能不能给上帝用？不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我的祭坛要有力量，一定要用羔羊的血，用基督的福音来分别为圣。阿们吧。所以当你去知道这些，当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你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去晓得什么呢？我们要去晓得说，我们只有靠基督的福音，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能建立起祭坛来。阿们吧。你知道你到祭坛上面，魔鬼一定会控告你，你凭什么到祭坛上？你凭什么到祭坛上？所以我们以前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很感慨，大家你知道吗？当上帝教导摩西怎么去建立祭坛，然后包括吩咐谁来做大祭司，谁来做大祭司？亚伦，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大祭司。然后亚伦和他的儿子第一次献祭，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第一次献祭哦，第一次献祭，亚伦的两个儿子就很骄傲，他们不按照上帝吩咐的献上燔火，献上燔火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有火来把他们烧死，烧完了以后，上帝让亚伦继续做大祭司。弟兄姊妹，换做你，你能做不？我们很多时候做不了了，哇，我儿子做了这样得罪上帝的事情，而且被上帝惩罚，我还怎么做？亚伦为什么可以做？亚伦脸皮厚啊，对吧？他不在乎这些，儿子死了他都不在乎，他冷血，他冷血。你知道有些人看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就这样看，冷血。不是，亚伦为什么可以做？因为我是披戴基督的。我为什么做大祭司？不是我的品格在所有以色列人当中最好，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基督啊。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是靠你的品德登上祭坛，还是靠基督登上祭坛，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而且我们再讲，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你的祭坛一定会变成伪善的巢穴。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
主耶稣亲口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次在圣殿里面，有两个人来到圣殿里面，一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大家记得吗？税吏，是吧？那个法利赛人其实进了神的圣殿，他有点没话说，税吏来了他有话说了，对吧？因为税吏，你知道为什么他有话说？因为税吏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做收税的，会向着以色列人收税，交给谁啊？交给罗马帝国。所以在我们现在话来讲，他们就是油监。我们中国人喜欢讨厌汉奸嘛，对吧？他们就是油监，就是他们帮罗马帝国收钱来残害以色列人。所以法利赛人一见税吏就有劲儿了，对吧？主啊，怎么样？我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星期进食两次，我十分之一都献上。然后那个税吏怎么样？税吏在圣殿里面连抬头都不敢，然后干什么？捶胸顿足说：“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然后两个人，哪个人是在上帝面前献祭的？哪一个？税吏。为什么？税吏寻求基督的恩，法利赛人呢不要基督的恩。所以法利赛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他在圣殿里吗？不是，他在巢穴里。所以我说，当一个基督徒离开了基督的福音，祭坛就成为异教的神龛，是没有意义的。阿们吧。 你要明白这些。所以连主耶稣也讲说，我不喜爱祭祀，我喜爱什么？我喜爱连续。阿们吧，你要蒙上帝的怜悯，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建立祭坛，你第一个需要的就是基督。你永远记得你需要基督。如果你不是奉基督的名，如果你不是靠基督，你在祭坛上是站不稳的。但是当你靠基督，你可以在那个祭坛上站得稳稳的，哪怕你前一刻还在软弱，哪怕你前一天还跟人吵架，哪怕你之前发生了很可怕很艰难的事情，但我都能站上去。阿们吧。其次我们说，我们要建立祭坛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圣灵的能力。你注意啊，在出埃及记29章这里讲，当上帝说要洁净他的器皿，让他的器皿分别为圣的时候，除了有祭牲的血，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东西？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出埃及记29章21节，在我们 PPT 上有，我们一起来齐读。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
并他儿子和他
儿子的衣服上，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注意，这里面不单有血，还有什么？还有膏油。膏油预表的什么呢？膏油预表的就是圣灵。膏油预表的就是圣灵。所以有些基督徒很怕圣灵，有些基督徒不讲圣灵，这是违背圣经的，因为圣灵就是上帝。阿们吧。没有圣灵加你能力，你什么力量都没有。阿们吧。圣灵是能力的灵，你的能力来自于圣灵，所以当圣灵膏抹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有能力。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你说梁弟兄，你这个话讲的不太对，虽然我不靠圣灵，但我很有力量。我说你讲错了，你很多时候偷窃上帝的荣耀。你为什么那么多灵感？你为什么说话有条理？你为什么看一件事情比别人看得深？这我多年经验积累啊，你知道我在这个行业里做了多少年呢？我说这就是骄傲。你所有这些看见都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的结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越谦卑你就越有确据，你知道圣灵跟你同在。但是你越骄傲，你说这个也是你做的，那个也是做的。所以有人说，主耶稣说了，我差圣灵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吧。所以有些基督徒都没把握，我们说你里面有圣灵没有？他不敢说。我说你得救了没有？我当然得救了，我信了耶稣。我说那你里面有圣灵没有？没，不知道。耶稣说的，他要差圣灵保惠师在你里面与你同在直到永远啊！你既然信了耶稣，既然你得救了，怎么可能没圣灵呢？哎，但是我就是感觉不到他呀。其实圣灵做了很多工作，圣灵每做一件工作，你说这是我的功劳，圣灵再做第二件工作，我的功劳，所以都是你的功劳，所以你看不见圣灵，你明白吗？就像一个孩子在家里面，爸爸把饭做好了端给他吃，他每次吃一边吃一边说，哎，我做的饭真好吃，我是一个孤儿，我没有爸爸，我好可怜呢。然后爸爸又做了一盘好菜端给他，他吃，嗯，这个菜不错，这是我的品味好啊，我是一个孤儿。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对吧？一边享受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结果，一边把荣耀全都偷过来，说这是我的家学，这是我的素养，这是我的品格，这是我学的知识，这是因为我喜爱阅读，这是因为我上网的时候不乱花时间看那些搞笑视频，我上网的时候都是很有目的的，所以我就学了这些，都是我的功劳。所以你在祭坛上没力量。阿们吧。然后有些基督徒稍微好一点点，说我读过神学，我看过一些属灵文章，加尔文教我的，马丁路德说过，奥古斯丁讲过，嗯，你看到没？人就是这么顽梗，要尽一切的能力把上帝的荣耀偷到人身上，偷不到我身上，也偷到加尔文身上。但是当我们承认说圣灵才是我们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你在祭坛上面，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祭坛上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呼求说，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我跟你讲，你每次这样求，你的结果就会让你惊喜。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祭坛上没力量？因为我们很少这样求。我们甚至有时候今天心情好，做成一单生意，咔，这单一单500万，今天太高兴，我要上祭坛，我要带着这种喜乐喜悦的心情上祭坛，你很快就凉下来。为什么？因为你靠你的能力在祭坛上坚持不了一分钟。但是当你呼求上帝说，主啊，你加力量给我，圣灵啊，求你膏抹我，就像膏抹亚伦， 就像高摩亚伦的儿子，就像高摩主基督，就像高摩保罗，就像高摩大卫一样，你这个时候能力就来了。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子的，圣灵他才给我们能力，而且圣灵会给我们穿最合适的衣服，你知道吗？圣灵会教你说最合适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哇，他祷告好好，我巴不得把他的祷告都背下来，然后我照着他说的去祷告。所以我们有些孩子祷告像大人，大人祷告乱七八糟像孩子。为什么？我们没穿自己的衣服，就像你说梁弟兄就这个个子，然后我拿一个一米九的人家 NBA 篮球运动员的衣服拿来穿，什么效果？哇，难看死了，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你寻求圣灵的时候，圣灵会带着你祷告，然后会让你说最合适你的话，说完了你就安息了。别人说，哎，你怎么这么短？你祷告这么短？我说，主就是让我说这么短的，主哪里说短的祷告就没用啊？对吧？可能有人说，哇，你怎么祷告这么长？你说。你真的心里知道，不是啰嗦啊！你说圣灵感动我，让我多说话，对吧？我像哈拿一样，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以至于以利都说你是不是喝醉酒了？你怎么一直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嘟囔嘟囔？那哈拿就告诉他，不是，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向耶和华倾心吐意。阿们吧！你要靠圣灵的能力。其次，我们说我们要建立祭坛，第三个才讲到我们的圣服。我们说我们在祭坛上面，你要有个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上帝得荣耀，你的目标是上帝得荣耀。弟兄姊妹，有经验的人都晓得，如果一个人做事的目标很低，请问这件事情能走远不能走远？走不远的。只要你的目标低，你就走不远。我们能走的距离和我们目标的高度是成正比的。阿们吧。而我们的祭坛要走到哪里去啊？要走到天上，走到永恒当中去的。阿们吧。所以什么才能让我们走到永恒当中去？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说你们要做世上的光，但你们做光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要不要做光？要不要做盐？要。为什么要做光？为什么要做盐？我们基督徒当然，我就是光啊，别人看到了就夸我，我就舒畅，是吧？哎，夸我舒畅呢，还是责备我舒畅？肯定夸我舒畅，但是如果你仅仅为了别人夸你的话，你的目标不够高。阿们吧。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要叫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宗教改革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提出五大唯独，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在心里。哪五大唯独？第一个唯独叫唯独圣经，第二个呢唯独恩典，第三呢唯独信心，第四呢唯独基督，第五是什么？唯独神的荣耀。当你为神的荣耀而活的时候，你大不一样，你知道吗？你为什么做一些事情做的其实有时候做的不咋样，然后你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你真的说我做我的事情，我做我的工作，我的学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追求无止境的。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会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给我压力很大哦，怎么才能荣耀上帝？怎么才能荣耀上帝？其实当你在基督里尽心竭力的时候，你就荣耀上帝了。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就成为一个凡事尽心凡事竭力的人。我们不满足于说只是用用劲儿，我一定尽心，我一定竭力，这件事情我要尽力做到最好。当然你注意听啊，有一个说法是错的，有一个说法说这件事情如果你做不到最好你就不要做，这个说法对不对？一件事情如果你做不到最好你就不要做，对不对？完全不对。我们做爸爸妈妈第一次都是很糟糕的，那我不做了吗？你一定要做，你是努力做，越做越好。阿们吧。所以你明白我很多事情做不到最好，但是我有一个做到最好的心智，我在努力。而我们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我为什么要做到最好？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多赚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你登上祭坛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祭坛总是能散发天国的光辉。如果你登上祭坛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迟早有一天你的祭坛被世俗化给腐蚀掉。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人祷告祷告后来真的就变成世俗化，对吧？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这个问题，就是变成大家祷告的时候全部都是鸡毛蒜皮鸡鸭鱼肉，对吧？都变成这样子了，后面然后对真正神国的事情，因为大家慢慢也开始，你知道人肉体是软弱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开始在红海边的时候他们干什么？红海刚分开的时候他们在红海边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唱诗赞美上帝。那个赞美有没有一句提我们吃什么穿什么？没有，全部都在讲上帝是多么荣耀，上帝是多么好。但是后来呢，在旷野里面他们跟上帝发脾气，发什么脾气？我们没肉吃。上帝说我们每天给你玛纳，我天上降下来的玛纳是地上没有的。以色列人说太淡了，我想吃辣的，我要吃辣椒，我想葱姜韭菜，是吧？就是不给我啊。原来我们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做奴隶的，结果他们后来反过来说，对吧？在那抱怨摩西，差点用石头把摩西打死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怎么讲？摩西啊，你把我们从牛奶之蜜带出来啊，我们原来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其实他们做奴隶天天坐肉锅旁边，你信吗？埃及的生活待遇这么好吗？没有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他们变成这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追求就是杜甫，就是杜甫。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祭坛上追求的目标不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就危险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个属灵伟人的这个对比。我们之前讲祭坛的时候也讲过雅各，雅各有两次很著名的献祭，我们去做对比。一次献祭就是他去到伯特利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有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雅各醒过来以后怎么样子？哇，雅各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然后雅各就拿了他那天晚上枕的那个石头浇油在上面跟上帝祷告，那个就是雅各在伯特利的第一个献祭。然后他献祭的时候你知道雅各说什么？我读给大家听。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祷告 OK 不 OK 呢？ OK。 高不高呢？不高。为什么？你注意他这个祷告所有的中心在哪里？全部都是我，对吧？我的神，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让我平平安安回我家，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所以你知道接下来雅各他在他的舅舅拉班那里过的那十几二十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好艰难，对吧？拉班欺负他，十次改他的工价，所以他经历很多的艰难。为什么？他的追求的目标很低。但是到后来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雅各临死了，他就快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他让他所爱的约瑟干什么呢？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带到他身边，他来祝福这两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注意，我读给大家听，在创世纪48章15-16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你注意这个时候雅各的重点是什么？是上帝。而且他讲对上帝的认识很丰富，我祖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父以撒的上帝，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一直保守我，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主啊，求你赐福这两个孩子，愿你使他们也成为你的子民，你所归给我的归给他们。你看到没有？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他所望的，他所看的是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他给他的孩子们的祝福是不得了。所以后来他把他12个儿子都召聚到他面前，然后说我来给你们祝福，给12个支派的祝福就是12个支派后来的发展轨迹，几百年甚至1000年以后 都没脱离雅各的祝福。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说哎呀，那个是预言家，他能预言三年之后的事情，我们都佩服的不得了。雅各一预言就预言了一千年之后的事情，而且准的不得了。为什么他能看那么远？因为这个时候的雅各他的眼光很高，他不是只盯着自己的肚子，他不是只盯着自己周围的牛群羊群，他盯的是那至高的荣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么多人活得像蠕虫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脊梁？因为追求的目标太低了，是吧？那时候还看一个节目，然后有人很生气，读大学，然后读完大学了，然后甚至是上北大清华这样中国最好的学校了，然后去参加节目，然后说你这个面对一些很好的导师，你说吧，你想问什么问题？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我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你们给我们什么，我找什么工作，你给我什么建议？哇，那个导师就气得不得了，当时就在那发飙，说你知道吗，你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学出来的，你都读到研究生，你都读到博士了，你不知道你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你居然问我怎么找工作，你的目标也太低了，这是读中专技校的水平，对不对？这是去读那些，读完了你说我上生产线我怎么工作，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是读最高学府的，你明白？基督徒要读最高学府，你在哪里读的最高学府？在神的殿里读的最高学府。你要追求的是神的荣耀。你为什么生活那么也像世人那样子没脊梁？你为什么那个生活那么软弱，然后风吹草动你也跟着动？就是因为你追求的目标太低。阿们吧。你也是为那鱿鱼这鱼米柴盐这些东西，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管这些，而是你的追求不能是这些。阿们吧。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追求神的荣耀。当我们追求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祭坛总是发出天上的光。当我们不在意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祭坛是很容易被世界腐蚀掉，最后变成世界里面的一部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但是我一定要为神的荣耀而活，连我所行的也是为了让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干什么？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也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说从今天开始。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祭坛的建立要靠三一真神，当我们知道祭坛是如此重要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建造祭坛？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建造祭坛？我们一起来读我们 PPT 上这节经文，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好，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我让大家读的这个经文，可能你们一看说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而且梁弟兄你配这话我也看不懂，中间那个人看着有点像男的有点像女的，头发那么长，这到底是什么？这是一幅世界名画。这幅世界名画叫什么名字呢？叫以马忤斯的晚餐。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复活了，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一开始看见的人不多，所以有两个门徒是主耶稣的门徒呢，听说耶稣复活但是没见过耶稣复活，这两个门徒只记得耶稣死了，所以他们就走在以马忤斯路上，去以马忤斯路上，然后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在发愁，你知道吧？就像两个弟兄在一起一谈，哎呀，今天这个世界局势啊，今天中国这个经济状况啊，哎呀，上海现在还没解封啊，哎呀，我们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都动不了，哎呀，我好发愁。其实就差不多这样，当然他们不是谈这些，他们在谈耶稣。然后主耶稣就突然显现，跟他们一起走，跟他们一起走，然后就跟他们去讲解圣经，从旧约讲起，一直讲一直讲，讲到跟他们一起到了晚饭时间。到了晚饭时间，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一掰开的时候，圣灵做工，这两个门徒这个时候才认出，哦，中间掰饼那个就是耶稣，你知道吗？哎呀，这是主耶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讲完以后主耶稣一下又不见了，又去其他地方去做工了。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是已经吃完晚饭，天色已晚， 天色已晚，这两个门徒这个时候被主耶稣讲了一番话以后开始心里火热，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那天已经很晚，按我们一般人来讲应该怎么做？哎，先睡了觉再说，晚上走路碰见贼怎么办？万一有强盗打劫怎么办？晚上走路路又不好走，那个时候又没有高速公路，对吧？又没有车，路上万一摔了跤怎么办？咱明天早晨再去耶路撒冷来得及。两个门徒是不是这样做？不是，他们立时起身。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这两个门徒的立时起身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思考。给我们什么很重要的思考？弟兄姊妹，我说你要立时去建立，从今天就开始要去建立你的祭坛。为什么？我说讲三个原因。第一个，不要让你的仇敌在今天得逞。你知道基督徒有三大仇敌，哪三个知道吗？哪三个？我们有世界、肉体、魔鬼三大仇敌。世界想你干什么？做一个世俗化的人。肉体呢，想让你时常妥协。肉体在哪里啊？肉体在你自己里面。还有呢？还有魔鬼。所以这三大仇敌他们对基督徒的祭坛是什么观点你们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可爱，我们也受了世界的熏陶和影响，我们一想起魔鬼，比如说哪天不小心丢了钱包，我们说魔鬼，魔鬼知道我们家需要钱，今天他就让人来偷了我的钱包。其实魔鬼一点都不在乎你的钱，魔鬼需要的时候愿意送100万给你，你知道吗？魔鬼愿意需要的时候他愿意送1000万给你。魔鬼才不偷钱呢，我跟你讲，魔鬼是送钱的，你明白明白？魔鬼想，他才不怕你有钱。魔鬼怕的到底是什么？魔鬼怕的是基督徒的祭坛，阿们吧。世界怕的是什么？世界怕的是基督徒的祭坛。所以希律王要杀掉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的祭坛在哪里啊？在约旦河边，在犹太全地，你明白吗？所以这三大仇敌千方百计要拦阻你的祭坛。而你知道最好的拦阻方法是什么？魔鬼要拦阻你，世界要拦阻你，肉体要拦阻你的祭坛，怎么拦阻呢？拦阻你今天，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今天听了道，哎呀，祭坛很重要，祭坛很重要，但是今天听到啊，我也挺累的。哎呀，梁弟兄在那儿，他站着讲的不累，我坐着听着累，是吧？他就是因为站着，所以不打瞌睡，我听着都快我就睡着了，回家好好睡一觉。哎呀，好，虽然今天讲祭坛很重要，但是今天星期天嘛。明天吧，星期一开始，万事从一开始。只要你从明天开始，魔鬼已经拦阻你多少呢？拦阻了你75%。我不说拦阻一半，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没有动，你已经有75%被他拦阻了。第二天魔鬼要拦阻你，只需要花25%的力量，就可以把你彻底拦阻住。而第二天他也不需要25%的力量，他再拿出12.5%的力量已经足够拦阻你，因为第二天你的热心会进一步下降。你说，哎呀，昨天听到的时候就是有点情绪，前天跟老婆吵架了，心情不好，昨天听了道，觉得啊，所以就觉得要建立祭坛。今天晚上回家以后跟老婆两个人和好了，还要祭坛吗？好像没什么用啊。不用了，不用了。好，两个人在一起看一场电影就好了，或者出去吃个浪漫的咖啡，晚餐烛光，解决了，是吧？然后祭坛就没了，你知道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说，魔鬼世界肉体要做的事情，只要拦阻了你今天，他就能让你那些好的事情永远停在明天。明不明白我讲的意思？他会让你那些好的东西永远停在明天。什么意思？永远不会做，永远不会做，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能让魔鬼得逞，不管你有多少的艰难，你要把祭坛建立起来，阿们吧。你要让魔鬼鼓掌吗？我说，哎呀，今天我略施小计，虽然他今天听了那篇道，知道我的祭坛的重要性，但是今天晚上回到家他还是没有立时起身，他还是没有建立祭坛。他决定星期一，我知道25%，最多25%的可能性，他星期一会祷告。但是星期一我再拦阻他一下，他星期一搞不了，星期二他连5%的可能性都没有。 星期三他就只有懊悔了。星期三到星期四的时候他是什么观点你知道吗？到了星期四的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就不是祷告的料，有人为我祷告了，我不需要了。他已经彻底放下这个想法。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让魔鬼的诡计得逞。所以我们说第二个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今天开始马上行动。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今天开始马上行动。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就想起雅各书里面的经文，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还有二十五节，我们在 PPT 上有，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看到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第二十五节我们只读其中一部分，我们一起来读哈。雅各书一章二十二二十五，我们一起来读。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你注意，我们很多基督徒讲这个经文的时候都仅仅用在道德上面，说哎，你不能只听到啊，你要去做好事啊，你要去什么。我说我用在祭坛上合适不合适？非常合适。真的，你不能仅仅是听到，听了不行是干什么？雅各说的很严重哦，那个叫自己什么东西啊，欺哄自己，你在自己骗自己。你说祭坛好，我们祭坛系列已经讲到今天讲到第二十几讲了，第二十六讲了。弟兄姊妹啊，你的祭坛建立起来没有？说哎呀，祭坛系列好重要，祭坛系列真的好，我推荐了给很多弟兄姊妹。我就问你，你的祭坛建立起来没有？有两点，那我不推荐你的祭坛了。嗯，你这样说你伤了我的心了，我不要伤你的心，你继续推荐，但是你要把你的祭坛建立起来。阿们吧。真的，你要听道而行道，你要建立祭坛。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说，我们如果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什么必然得福。你不能仅仅停留在他耳朵上，而是要让他的福分落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你每一次听到，每次读圣经，每一次祷告，圣灵都会感动你。而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好点子，同意不同意？你都突然哎，对呀，我可以这样子，我跟我孩子的关系就会改善。哎呀，我可以在祭坛上为他祷告，我发什么愁啊，他今年要升学，我祷告主听他不一样啊。所以这是圣灵感动你。然后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好点子，这些好点子如果施行出来的话，三大仇敌个个发愁，你知道吗？你因为是圣灵感动你的，每一个都是好点子，你去祷告，你去做这件事，你去做那件事情。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讲，魔鬼怎么拦阻我们呢？魔鬼说这个是好点子，但今天不是好时机，时候还没到，你得总得选个良辰吉日吧，对不对？今天不是合适的日子。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一些很好的计划从今天放到了明天，然后像我们刚才讲的，放到了明天的东西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什么呢？永远在明天的东西，就是因为到了明天又成了你的今天了。你说还什么？我发现昨天我以为星期一合适，到了星期一我才发现星期一不太合适，星期一忙成这个样子，我回到家呀，哎呦，腰酸腿痛腰酸腿痛，还搞什么祭坛啊，你们在守望台上为我祷告一下就行了。星期二我把工作安排好，我安排好，我星期二再来。到了星期二的时候，哇，老板又发脾气了。哎呀，今天老板搞得我心情很不好。啊，星期三来，星期三来，星期三跟孩子又吵了一架。哎呀，这个看来星期三也不是合适的时候。星期四吧，哟，都到了星期四了，马上又到星期天了。星期天主日参加大家的就算了，没了。你会发现，你真的问你自己，圣灵曾经在你心里放下多少好的点子，但是那些好的点子又有多少成为你生活的实践，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效法以马忤斯的门徒立时起身，你要效法我们之前讲的彼得，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吧，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彼得怎么样子啊？立刻舍了船，撇了网，别了父亲，跟从耶稣。你今天就要把祭坛建造起来，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说，当你 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你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你还要去注意，你为了建造祭坛你还要坚忍。什么坚忍？你今天建造祭坛，你的目标不是仅仅是今天，而是什么？而是天天。阿们吧。我不单今天有祭坛，我要天天有祭坛，从今天这个今天到什么？到每一个今天。而你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必须有坚韧，因为祭坛是如此的重要。它是不是轻轻松松就建立起来？不是。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不仅仅是我们信仰的，是每一件事情。凡是轻轻松松就做成的事情，是轻轻松松就能毁掉它。同意不同意？凡是随随便便就能做成的事情，随随便便就能毁掉它。凡是美好重要的事情，都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就能做成。阿们吧。所以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说哎，这件事情挺好，但是我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做。我觉得有可能上帝让我做，但是他做的时候遇见阻力了，然后他说啊，我知道了，是上帝没让我做。每一件重要的好事情都一定遇见阻力，一定很难，而且这个事情越重要越好它就越难。阿们吧。祭坛重要不重要？祭坛重要的不得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祭坛是垮塌的，因为我们总想一天之间把它建成，或者我做了个计划，七天计划可不可以？梁弟兄，你说一天不行，我做了个七天计划，哇，你知道七天对我已经很难了，我拿一天的时间就了不起，我做七天计划，七天没用的，你知道吗？因为它太重要，因为它会改变你的生命，它会改变你的生活，让你截然不同。所以你要有个坚忍的心智，你要愿意去忍耐。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再讲，就像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讲过那个比喻，四种田地的比喻，四种田地有四个种子，一种是土浅石头地，一种飞鸟啄走，一种是荆棘蒺藜地，还有一种是什么？好土。好土是种子撒下去就怎么样，结实100倍60倍30倍。但你注意，好土讲的是什么人？好土讲的就是基督徒。好土讲的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不要再误会了，你不要说梁弟兄好土是你们这些人，我是荆棘蒺藜地，我长得快但是坏的也快，甚至我觉得我是飞鸟地，然后魔鬼一来就叼走。好土就是你。但是你注意，主耶稣讲了这句话，大家看到 PPT 的话可以跟我一起读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8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忍耐着结实，你是好土，因为但是你不忍耐，你知道吗？那个麦苗刚长出来一点你就拔一拔，诶诶，算了，完了，长不好，你说我是赖土。你只要忍耐就能结实。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借着我们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你要知道我们的祭坛意义重大不重大？重大。你要建立我们的祭坛。我们怎样才能建立我们的祭坛？靠谁啊？靠三位一体的上帝，要靠耶稣基督，要靠圣灵的能力，要仰望谁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今天真的可以在我们群里面说要去打一下卡，我今天开始了。阿们吧。你不要只说梁弟兄讲的今天开始真好，然后明天开始那我就白讲，所以我们真的要今天开始，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让我们不仅看到亚伯拉罕的祭坛，不仅看到以撒的祭坛，不仅看见摩西的祭坛，不仅看见大卫的祭坛，不仅看见保罗的祭坛，而且你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建立我们的祭坛，这是你的心，这是你所喜悦的。主啊，求你就成就。我们特别求主你去帮助我们，就是三一真神，我们的圣子上帝，我们的圣灵上帝，我们的圣父上帝，帮助我们来建造我们的祭坛。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祭坛上面向你所点的火永远不熄，向你所献的香永远 真的是向你升起来，向你所献的祭真的是总是充满活力。愿主你引导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今天都有在你面前的祭坛，就使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的风潮吹得荡来荡去，而是真正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万古的磐石，有定海的神针，而且我们甚至因着祭坛的生活，我们真正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愿主你引导我们，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充满力量，使我们的灵在你面前欢喜雀跃，使我们的生活因着主你的祝福不再一样。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祝福，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